归去当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跟各位从八思归举因憨生大师啊，他从31页第倒数第三行那边开始呢，正式进入跟我们介绍唯识观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两组观念，一个就是三净，一个就是三量。那么三净三量到三性三受，也是整个八思归举颂啊十门里面的四门啊，十门分析整个八识体相用其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属性。那么这四个属性呢也建构起唯识观的主体啊。我们说怎么样去修学唯识观，其实它用到的法相就只有这四组，只要把这四组学会呢，大体唯识观呢、重点就已经出来了。那么唯一在新增加的呢，大概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跟正自证分。那么呢再要增加的话呢，就是三性三无性。所以其实把这几个观念呢大概学会了以后啊，就差不多完整所有唯识观所需要的素材了。可是这个之间彼此的相关联的关系呢，因为后来慢慢呢，因为在各个外道以及这个大乘部派之间呢，彼此的辩证关系呢，也都发展出很维系的分析名相。那么那些名相呢，其实就包括本文在内呢，都会出现一些。那么老实讲，那些东西是为了要去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对修唯识观本身而言呢，你只要很清楚的抉择就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节前身后，把上礼拜讲到的这段文用白板的表啊，跟各位来简单的随文说明啊。所以各位就边随着我文章的这个消文呢、各位对照这个白板呢，各位来看一下。请各位呢还是翻回到31页啊，我们等一下呢到了33页第四行这边呢开始进入今天的进度啊。我们先顺着文抉择一下上礼拜读过的文段。在31页倒数第三行这个地方啊，不知徒知名相而已底下啊，这边呢我把它开作另外一段。如果我重新编排这一段呢这个文章的话，我会把这段文另外提起来另起一段啊，另起一段。我们看这段文憨生大师他怎么说啊，他说众生日用见闻，我们上次加了嗅尝觉知，其实就是六根对六尘起的六识分别作用。那么这是八戒呢，说实在来讲是不离心跟境啊，不离能所或者不离见相。那么既然有能有所有见有相啊，它无外乎就是能缘的心以及所缘的境，对不对？那么能缘的心呢，就从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分作什么呢？分作三量。那个量啊就是分别的意思啊，量就分别的意思。在三能辩当中呢，我们也常听到思量，那个思量啊是更细的分别啊，更维系的分别。那以后我们讲到三十颂啊的时候再跟各位讲啊，这里的量其实就是分别。我们经过分别推度以后啊，所得到的名言差别相就叫做量，有三种差别相。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限量，第二个就是比量，第三个就是非量，在倒数最后一行啊，故心有三量。那么这三量啊，量就是量度啊，就是分别的意思，度就是比度，比度出来的结果啊，所以是度量。因为比度，比度就是推论，经过推论嘛，我们会得出的差别，得出的分别相就是度之后的量啊。这个分别呢是由比度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简别真智，真智就是见实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实相嘛，因为实相就是当下的。那么既然为什么要比度呢？比度就是推论，把刚刚看见的东西呢，诶，再用第二念第三念烁烁的相续去回忆，去分别，去推论啊。我们没办法真实见到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看到 办法看到对方山头的火，可是我看到烟，我就推论它有火。所以度就是推论，认为有火，你没有见到火，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你不是现见的啊，不是现见的，就是非真智啊，不是真的，你真的见到的智，就是真的限量所见。那么今天呢，用妄视对镜，那个妄视呢，其实那个视就是见的意思啊。你呢，虚妄颠倒，以为自己有见，那么拿这个见分呢，去抓一个境界当作相分，这都是在心头这边所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妄字呢，要做两对解释。第一对对到视，妄视，妄视对到妄境。所以那个妄啊，做两次解释啊，一次对妄视，一次对妄境。那么对妄境的就叫妄视，对妄视的就叫妄境。所以两者为什么通通叫做妄？是因为两者相对而没有实际的本质啊，是因为这个缘故。于是呢，这个就叫做量度。那么这种量度呢，有三种量：限量、比量、非量。以第一念算现前明了，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分别成唯识论当中的五种心。那么不太了解唯识成唯识论数记的人呢，他没有读过数记的解释呢，就会把这五种心呢当作是五个刹那啊，当作是心的五个刹那。其实应该这么说，就像是我今天说一个人有眼耳鼻舌身，对不对？六识，那不是眼先出现嘛，耳再出现嘛，最后呢这个意识再出现。如果我描述一个人，我先描述这个人有头有手有躯干有脚，对不对？绝对不是我在描述到头的时候头才生出来，描述到手的时候手才生出来。因为名言顺着我嘴巴讲，我一个时候只能够讲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名言一定随着言说会有先后，那只不过是我描述取舍上的先后，并不是相在本体上现起的先后。所以五心呢，其实我是用着名言去描述这一念心的五种面相啊，五种面相。这个我等一下在补充的时候再跟各位表示哈。那么我们就先不管唯识本来怎么说哈。那么憨生大师呢，他就习惯用第一念跟第二念。那么在他的说法里面的第一念就是不带名言不起分别的那个限量啊原性尽的那一个智慧啊，那个智慧。这个第一念呢，就是指底下这个怎么呢，能够让现前明了的。怎么能够消得现前明了呢？现前明了做三个解释啊，做两个解释。一个是呢不起分别，第二个是不带名言。那么不起分别呢，就是底下的第三句，就是无愁度心，对不对？不会去推度，你见就是见，不见就是不见，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对不对？你少分知也不要把它讲成多分知，你只要不增不减，是多少就是多少，起不了名言就不起名言。不起名言那个现象呢，见不见当然仍然是见，那种见呢就叫做限量。所以呢不带名言就叫做如镜现象，不起分别就叫做无愁度心。所以呢，合这两种特性，那么那一种心能见的特性就叫做限量。所以限量不是不见啊，不是糊里糊涂的深度睡眠啊，什么东西就见不到了啊，碰到车子就给它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该有的作用就会起该有的作用。可是呢他不会去愁度，不会去带名言啊，车子差一点撞到你，你只要闪得过去，对不对？就没事，不会追着车子后面骂，对不对？不需要起这种已经境界过了的心。那么分别心就是已经境界过了，你就追着刚才已经落陷的境界呢，就起了你这个心情的后势力，那个叫做分别。所以分别呢，就是抓着已经不是限量的东西，对不对？这叫分别。所以这叫愁度心，就是再一次的想想看刚才发生什么事。好，发现哦，我实在刚刚很危险，可是你现在还能够觉得危险，那表示你还没死嘛。那还没死你怪什么？就怪就是你自己恐慌过度啊。你闪得过去，表示你的肾脏腺素还能够让你的身心跟眼睛呢、啊、去产生协调作用。那你应该很感谢父母生你这个身体，整个内分泌以及也感官的协调都还蛮好的。你不去感恩，却一直不断的抓着已经过去的境界在那边追骂，这个就是分别。 那么会追骂出来所造作出来的语言就叫做名言。你看看，我们只要把落谢的影子所产生的情绪思维作用拿掉，只要把名言那种无济于事的东西拿掉，请问你是不知不觉吗？我还是能知能觉啊，我还是清清楚楚啊，那个生活不是过得也蛮好的吗？但是我们总不容易过这样单纯的日子啊，总是会去分别，总是会带名言。所以呢，佛法如果说真的要修行，就是要修这两个能力。这两个能力呢，就叫做现观智。所以我才说啊，我们平常用的就是比量，东西比较多，可是常常落在不着的非量上面。所以我在比量的上面是不是写着经过文思修，对不对？会锻炼出什么东西？现观智。当现观智对境界能证了，现前明了的那一念自信之后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证，证入什么？证入自信，证入本性，证入真如。所以我们不是直接能够契入真如的，要契入真如之前呢，要透过文思修，在比量心上面先去建立起现观智的能力，用这现观智的能力呢，再来照了现前的境界，慢慢呢，你就可以去啊，隔开那些名言跟推度的障碍，啊，那么慢慢的你就可以哎，少分的触到涅槃极尽的真如境界，这个是需要修行的，可是这个能力本来是具备的。因为你不具备的话，你没办法恢复那个能力啊，所以我们通常在唯识当中不去谈本性具足那个部分，比较谈我们怎么样从凡夫位到圣位，这个得到无漏现观智的那种过程，这个过程呢才是我们凡夫当学的啊，当学的。那么圣人已经在用的那种智慧，我们不要去谈它，谈只是属人财宝，对不对？对我自己修行没有帮助，这是唯识的立场。所以呢，若同时率耳意识，这个等一下我们补充率耳，上次就讲过要补充了啊、哦。随见随即分别，名为比量。我们呢，通常呢，都立刻随着第一念见，见就是限量，那见那个就是限量，分别呢就是比量。你起了第二念啊，如果比照刚才韩正大师所的第一念的话，就是第二念，第二念就起了比量。那么如果这个比量啊，它没有实际的境界。对不对？它没有一个实相做基础，为之不着。不着并不是不执着，是你没有比堕正确。那个不着就是不正确。如果你的比堕没有实境界作为后盾，对不对？它根本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子的量度呢，就叫做非量，就叫做非量。它非量，于是呢，同时，所以比量跟非量呢，老实讲，用的都是意识心，用的都是分别心。两者为什么写在一起呢？因为两者用的都是分别心，而限量呢，有别于这两个量，它用的是无分别心，不带名言的心。整个唯识观就是要参究这个离名言的心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非量呢，就是你比堕不着啊，于是就把三量呢，三个分作两堆，一个就是限量，一个就是比量跟非量。比量跟非量用的都是分别名言心。只是一个是比堕着，一个是比堕不着。着与不着就在于有没有实相的基础啊。如果你有原一个实色，那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原实色，在心的见分作两个，同样以心原心产生非量的境界，那就叫非量。那么这个三量呢，都叫做能源的心。那、啊、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我们有所谓的心境对待嘛，那么这个就是心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第二段啊，各位这边画个斜线哈、啊，分出第二段，而所缘之境也有三，就是说前面三量心呢、啊，参三量的能源之心呢、啊，所缘的境界也有三，性境、待之境、独影境。我们先把对照关系讲到，性境啊，不，限量缘性境有没有底下？限量缘性境，所以我把限量跟性境线是不是拉起来？那么这个拉起来那条线的旁边，你可以写唯缘啊，那个唯就是一个口字边啊，就是唯识的那个唯。只有限量能够圆性境，能够圆性境的心也只有限量，两者是排他的啊，排他的唯一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在隔壁两行有没有？中间那个地方在信进的下面，代之进者比量所缘，有没有？所以呢，比量拉一条线到代之进，可是代之进就复杂了啊。于憨生大师呢，就把它做了很细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限量，限量跟信进，信就是实，所以呢，信进就是实相啊。按照他的话讲起来呢，信进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什么？无分别。无名言的形象就叫做实相，那么实相也叫做如啊，如也叫做法性，同样的把如跟法性合为一，就同入涅槃极境啊。这些呢都是一个概念，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呢来加以分别，指的是要举出它比较特殊的作用而已。那么什么叫做实呢？就是指根尘的实法啊。那么根尘呢，中间其实要加两个字，根尘所起的实法啊。根尘所起，因为根尘是缘啊，根是增上缘，尘是所缘缘，对不对？依着这两个加上两个什么？加上因缘跟等无间缘，加上这另外两个缘呢，就有四缘生法。那么生是指无端端而生的，而实际上只是缘起，就是这些缘的聚散相。实法是撇开什么？撇开事，因为事就带来什么？事就有种子，对不对？种子就是清因缘。事的六事无间的相，就叫做提供等无间缘。那么除开事之外，根提供当作增上缘之一，尘提供当所缘缘之一，对不对？平常只有这两个缘，可是如果起了事以后啊，起了事以后，事又提供了清因缘跟等无间缘，于是事缘就会生出虚妄颠倒的法。那么如果不加上事的分别的话呢，实际上增上缘跟所缘缘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刹那无住的生灭啊。所以根尘本来就是刹那无住的生灭，刹那无住的缘起的现象就叫做实相。所以根尘本来是实相，根尘本来就是实相，你只要不起四心分别夹杂其中，不把五欲参与在根尘对待里面，你就不会以为根对尘有一个什么东西生起来。你不要以为根尘对待在之前或之后或之中，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没有升起一法。如果你了知这件事情，就是见了真如实相。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而反而在中间呢，因为你四心分别而生出种种的形象，那么再加上名言，名言跟分别一起作用呢，你就把真如妙性呢给遮障住了。所以呢，根尘本来是刹那无住的缘起相，缘起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妙性。所以呢，他说啊，本是真如妙性，无美无二，以心无分别啊。其实因为心无分别，所以才无美无二，用倒装句啊。所以呢，无美无二不但是心无分别，境也无美二啊。境无美二就是两种啊，心跟境本来都无分别，所以心没有分别，境也没有分别，心跟境两者也没有分别，也没有分别。能够做到心无分别，境也无分别，心跟境也是不二，也是无分别，这个呢就是唯识观的前三重了 啊。能够证了离偏寂执，就留下依他跟缘成。如果能够这样的话，继续在遮遣相分，再进一步遮遣见分，见到你自己的所能自证的这个本体，就是事的本体，心王。原来心王是不造业的，你了解心王造业的形象都是他所带的心所，自己在这边做上了分别，添加了名言，见到这个实相是虚妄，放下以后，其实就见自己自证分，而自证分呢，又卡着心王心所的对待关系，对不对？所以只要把心所的分别作用一放下，就只留下不造业的心王，心王只剩下名言，那个就是憨生大师所谓的带一分迷的真如相。 啊，带一分迷的真如相，那个那一分迷是什么？只是你还有一个名字称它是事而已。你只要离了那最后一分名言，回到无名的状态，无名呢是没有名字那个名哈。你只要证入没有名言的那个状态，那么心王当下就是圆成实性。于是第五重唯识观呢，就叫做敏相正性。这就是五重唯识观呢，一重一重的啊，以后再跟各位补充。那么很快这样带过这个呢，心无分别，境无分别，乃至于加上四个字，心境也不二。你能够知道心无分别，境无美二，而心境也不二的话呢，就已经证入唯识实性。而这唯识实性呢，还带一分迷。为什么带一分迷呢？还有四的名言在。如果把四的名言也再遣除的话呢，它就真正证入离言证如。可是唯识呢，不谈那个部分了，那个部分呢就随人根基了。唯识呢，唯识观就教我们怎么样证入见这一分迷的真如，这是关键的实性啊。所以唯识实性是带一分迷的实性啊，带一分名言的实性。好，接着呢，他就开始分别带之境了。带之境是整个修行的重点了，因为呢，信境呢、我们现在虽然呢常陪伴着我们，可是我们都见不到。对不对？夜夜伴君眠，对不对？啊，我们抱着这个佛性睡觉呢，可是我们都不见，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所依。那么根本所依在哪里呢？在带执跟毒瘾这两者的分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边呢找到下手之处，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修行了。于是底下这一段呢就很重要，我们重新分别一次哈。那么带执境呢，首先先去分四带执跟真带执。四带执呢在倒数第三行中间，有没有？四代值，真代值在哪里呢？真代值是33页第十行，前面四个字有没有？真代之境。好，先找到名言所在。好，那接着他就说了，代之境呢是比量所缘，如果比量比度不着，那则为非量。啊，那他又再次圆前面的话再说一次哈。接着呢，他就把代之境再分成两分。啊，代之境再分成两分，有真代值跟四代值。那先解释四代值。底下呢就在解释四代值，从底下呢以六七二四底下就在解释四代值。四代值的解释从哪里开始呢？先介绍什么叫做比量，以六七二四各有所缘啊。六四是缘什么？缘五四传递给他的根尘对待的境界。七四呢只缘到什么？只缘到八四的见分。所以六四的所缘就是四代值，七四的所缘就是真代值。请各位在六七二四六七旁边分别左右哈，右边你就画在六四的旁边。六四所缘的代值境是缘色的，它是四代值。七四所缘的是八四的见分，它是心值，它是真代值。于是呢他就分开了，就是对照前面有真有事，有没有？其实呢这个文字应该要倒过来哈，有事有真，这样的话以六七刚好顺序相对，对不对？四代值就对到六四所缘啊，真代值就对到七四所缘。于是先解释四代值啊，先解释四代值。故若六四外缘五尘，六四没有办法直接缘五尘的，是透过伴随着五识的作用啊，这个帮他修正一下哈、啊。六识伴随着五识去圆外五尘，这个呢叫做五聚意识，请在旁边写一下，这就是五聚意识的作用。五识没有办法单独起作用的啊，它单独起作用其实也无主。我们会认为五识有一个我在这边作用呢，其实就是六识，并不是五识自己在作用。啊，是六识伴随的五次，因为六识一直不断的提供名言跟分别嘛，所以呢，我们就会让我们眼对色的时候感觉我在看，有东西被我看，对不对？那个我法对立是谁造作出来的？不是五识造作出来的，是六识伴随着五识的作用俱生起的一种啊我法的两种执着。所以呢，六识伴随的五次外缘五种外尘呢，就会开始比堕。比堕也不是五识比堕，是六识比堕，所以这就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老人家呢，在这里呢不写五识的原因，啊， 其实是六次伴随着五次圆外五层，可是呢比舵长短翻圆美二呢是六次的作用，所以呢六次当作主词啊，它外圆什么，外圆五次五层，对不对？然后呢内生什么，内生起的长短方圆美二等的相，那个相其实就是相分了。所以相分呢是在心的这一头呢 copy 啊，影印啊，影印啊，模仿外面的境界的那个值啊去做出来的。所以我这边不是写了吗，这个四袋子底下是不是以心缘色，有没有？那我说的袋子那个值旁边是不是写个色值，它是变袋色值。为什么叫做变袋？变袋用我们现在的影印机的话叫做 copy， 要不然我用摄入影机的影像就是摄入影，对不对？把外面的影像用光影呢、收进来，它不是无端端自己照的，它还是照着外面的一个形象照出来的，所以呢它好像带变带而变成你心这边所起的一念相分，跟我们七四圆八四的见分那个是自己造的，其实那是七八都是自己，是自己在心头自己以为有一个东西。那么那个东西如果一个很自卑的人，他就会觉得我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很狂妄自大的人，他就会以为我大大的，所以每一个人圆道的我、就不太一样。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有人讲这句话啊？刚刚下午在楼上11楼，那个张丽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我们楼上有一位义工啊，他们家养了一只狗，那只狗本来是流浪狗来着的，然后他们也其实把它送到兽医那边、打点的漂漂亮亮的，他也很热情啊，碰到人会一起玩，但是要熟的人，可是如果碰到外人啊，陌生人啊，那只狗就会畏畏缩缩的。然后呢听说那个义工的老公啊带那只狗啊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碰到旁边有一个在做运动的，后来知道他是辅大心理系的。那张丽就描述他的话说啊，他说那个辅大心理系的学生在那边做运动的时候呢，看到那只狗就一直看着他。那之后呢他实在是耐不住性子，就问那个我们那个义工的老公啊，他说那只狗为什么好像很胆小的样子。然后那个义工就跟他讲啊，说因为他过去是流浪狗。那个辅大心理系的学生呢就恍然大悟的，他在悟什么东西啊，他在体会到什么东西啊？我自己在那边猜想啊，我想他的看法大概是觉得这样子，为什么那只狗会在陌生的面前畏畏缩缩的呢？因为他在流浪狗的经验当中呢就常常被欺负，所以看到陌生人总是害怕的，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流浪狗了，已经有主人了，可是过去的习气还在，见到陌生人总是会有逃避的心态。这就是我啊，可是我今天他没有看到我已经是这么样子光鲜亮丽的一只有主人的狗啊，可是我经常碰到陌生人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起来的是过去很强的后势力，就是只要看到陌生人他就很可能会打我、追我、骂我、打我，于是有这样子个被迫的心态，所以呢他的整个狗格就变得很小，就被压缩了。我听到他描述这个东西，我说你们心理学也学得太过头了，你去猜狗的心体干什么呢？我当然这也说说笑话而已齁。不过回头过来就是这个就是带心值，所以四带值带的值是变带外在相分的色值，以心这一头呢变现一个相出来，所以它还是心所变现的，可是这个变现并不是无端端变现的，是变带外相的色值。可是呢后面所谓的真带值，那个就是带心值，是真的去抓一个心的一分，对不对？从见分这一头直接去创造一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呢仍然是八识的见分，它所圆的还是心，不像它这边所圆的是色的一分，对不对？是外色的一分。所以呢后面真带值其实没有带值，反而是虚假的，这边所谓的四带值是真的带到相的一分，但是并不是全分并不是全分全分呢有色有心，色心合合才叫做全分，可是他只是把外相的一分在心这一头升起一个东西给见分作为所缘，就是当作相分 你讲俾你咁听有。各位用镜子想哈，你的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对不对？现在这个镜子呢，这个镜子呢，能照的能力就到见分，对不对？好，今天呢，我拿一个东西给它照着，对不对？这个叫做色值，但是这都是假设哈。假设这个有个色值，可是色如果不被见的话呢，它连色值都对这个人而言是不存在的。所以色值要存在，先要有个条件，它要被见，对不对？所以当它被见了以后呢，色值就好像成立。可是成立了以后呢，因为它印在这个能见的镜子里面，就现出一个跟它一样的影像。那个影像呢，是在心这一头生的。这个见分呢，所带的这个相，是不是他的一分？是不是？是不是他的同分影像？我们所谓的同分影像，就整个长相啊、外相，就我们眼睛来分别来讲，一样嘛。除非这个镜子呢，是凹透镜啊，或者是凸透镜啊，对不对？是一个扭曲真实的。如果它就是一个平的。啊，非常真实的现象则，那么他所现的应该跟他影像是同分的，所以他就产生出具备他一分相的那个影子，带在哪一头？带在心这一头。可是他有没有扫掉？没有，啊，他只是在心的这一头呢，照出的一分跟色值一样的，所以这叫变带，他没有真的带过来。是变化了，在四这一头变现，它变在哪里变？其实在见分上变，对不对？是不是在镜子的这一个平面上面啊？利用光在里面所现的灰阶的影像，对不对？各种的影像，它有形状也类似，对不对？形状类似，颜色也类似，可是它只是在本来透明或者是叫做白色的镜子无分别相上面呢，现出一个影像。这个影像是跟这个色值相类似，可是不是那个色值，是事所变的，是见分所变的相分。这样了解吗？好，可是现在呢，等一下的真带子是这样子的，真带子是如果这个镜子有意识的话，诶，他如果自己也看到，他自己有一个眼睛在外面，我们假设哈，如果镜子长了一个眼睛是这样子看，镜子自己看到自己镜子里面呢，诶，出现那个影子，对不对？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就以为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个影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影子呢分作两个，第一个能见跟所见，可是能见也是镜子，所见也是他，了解吗？刚才呢是以镜子来现象，相叫做所见，镜子叫做能见。可是现在呢，是镜子自己分别自己，镜子就见到镜子里面呢有能见能现象的体，他见到这个体，对不对？他也见到了谁？他也见到这个体里面所现的一分影像。他不见什么？他不见外色，他见的都是内所现的这个体，这个体也是个色相，对不对？也是个色相，这个里面所现的那个影子也是个色相。所以他所见的是这个两种，其实对他而言都是色，可是他不明之为色。他把这个体当作能见，他把这个相叫做所见，其实是自心分别自心相。这种呢，我们称为叫做真带执。为什么带？他是带心执，他是见到心所现的相，他并没有见到外面境界的相。所以叫做真带执，真带执是对心执说的，四带执是对着外境的相色境说的，所以它叫四。你对外面的境界并没有来，所以叫做相视。而境在后面，如果你的境界就在自心相上做分别，这个境是真的带的，对不对？真的被你带着走的，所以我们叫做假带。干你家，对不对？自己带着自己，对不对？我有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带着我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就以为阿赖耶识是我的主人，身体是我的所住，是不是？这就是自心分别自心嘛。 你有这个肉体之外的一个东西吗？你有一个这样的分别，然后以这个能分别去分别所分别吗？没有，你没有这样能够二分的东西。这个能见跟所见根本是一件事情，是你硬生生把它感觉有两个，对不对？用你感觉的两个的这一分去抓另外一分而已啊，这个是这两个的差别啊，这里是比较难去理解的。我们讲到这个颂文的时候，会再用颂文讲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就是属第二念意识分别，故为比量。所以比量呢，就是第二念，对不对？原道前面的第一念，第一念就是限量。好，那么这个长短、方圆、美恶等相呢，是代比代，请各位加上一个字，我这边加了，是不是变淡？对不对？我加了个变，变那个变就是四变，四变有三种能变，一种叫做意熟能变，二是思量能变，一个是了别能变。以后讲三十颂就会讲到啊，各位记住，那个变就是三能变。因为三种能变在四这一头呢，会变现起，那么给这个见分呢，四的见分带起外面境界的本质。这个外境本质，请在旁边就写一个，就叫色执。可是色执有没有到心头来？没有，因为没有来，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四，称之为四，所以名字为四带执。以其假故，假就是借。借色执的一分在心的这一头给见分当作相分用，对不对？这样带着，其意是原五尘过去落谢的影子。所以呢，其实呢，说实在话，憨生大师就把这种四带执等于什么？也名有执独影。所以照理说了，性净、带执净跟独影净谓之三净，对不对？我刚才前面不是讲了吗？限量、比量、非量是不是三个？可是这三个分成几类？两类。限量是一类，比量跟非量是一类。比量只是有实相做基础，非量没有实相做基础。同样道理，性净、带执净跟独影净也分成几类？两类。性净一类，带执净跟独影净其实是一件事，只是呢，它不完全相同，在属性上有交集，也有不交集的部分。它们两者交集的部分呢，就是四带执跟有执独影是重叠的，等同于有执独影。有执独影就是说，我过去落谢在熏习在心里面阿赖耶识的种子，对不对？现在遇到缘，比如说，如果这个杯子跟我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所以只要一想到杯子，我第一个会容易想到它的样子，知道吗？那这个你不能说我心中所现的这个毒瘾呢是假的啊，它跟我现在眼睛所见到的，对啊对啊，就我想的就是个杯子啊，对不对？你把这杯子给我看的时候呢，我用眼睛来见它的时候呢，跟我自己在心头不见它的时候，自己空思幻想想出来那个样子一模一样嘛，对我来讲感觉是没有分别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在心头用我的种子所变现的那个印象叫做有执独影，它不是真正见，跟我真正见到的时候，它还是跟我的有执独影像是一样，可是因为它带外执，带外面的色执，所以这个时候它叫它四带执。四带执其实并不等于有执独影，因为呢，四带执还是要抓外境。可是有执独影不用抓外境，我眼睛闭着，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我都会现起我自己很熟悉的人，我去过的境界，对不对？可是我没有真实能够见，乃至于我真实到那个地方去，我就感觉到哦，过去来过这里，对不对？这里我很熟悉，这两个都会出现熟悉的感触，一样，思维可能也一样，可是呢，这两种所缘的境界不一样，四带执缘的是外境，而有执独影缘的是什么？心，心的相。两者虽然都是抓心，可是两者的心呢，定义上不同。一个是对镜反射的相分，一个是在心这一头相的变现，两者是不一样。可是这两个虽然不一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今天对着境界发愁的时候，是境界让我们发愁吗？不是， 是因为境界它为缘，为所缘缘，对不对？触发起我心头的种子，起了一些连带的想象。因为这些想象对着境引发出来以后呢，我就会对境发愁。我不是对境发愁，是对境界带起的我心中的种种种子的变现发愁。因为他人会让我担心一些事情，他会让我想起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如果是高兴的印象，他就会喜；如果会让我忧愁，他就会让我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应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如果有执独瘾跟四代执这两种，虽然前后者带境界，前者独瘾不带境界，那我们眼睛所见的难道是真实吗？我们所眼睛随时所见的都带着什么？都带着毒头，都带着有执的毒头，甚至更恐怖的是一些无执的毒头也会夹杂其中。比如说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中餐也没有吃，到了晚上又还没有吃，整个血糖很低，对不对？当血糖很低的时候呢，你整个感官抓到外面的现象就是迷离幻境，那你很容易让六欲之心所潜藏的种子呢一直不断的现出来。现出来之后，你眼睛虽然是睁着看到外面实质的境界，可是你同时伴随而来的一些迷离幻境就跟它糅合在一起，你难分真实。其实我们多半人所见的外境，耳所听的声音，都是迷离幻境，只是呢真实的比例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而已。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信赖眼所见的色，耳所听的声音，所有的见闻觉知所对的境界到底有几分真实。因为它带着什么？第一个四代执，四代执在辨识的过程，辨析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曲解。第二个，它也难免夹杂什么？有执独瘾。有执独瘾呢是过去的印象，它只不过跟过去我所认识的某一个人很像，所发生的某件事情很像，所以过去跟着那个事情跟着那个人而来的感受通通会加在这个人身上或这个境界身上，乃至于如果又带来了很多无执独瘾，那么这个境界就不单纯了。所以我们所对的境界有三样东西在作祟，一个是四代执，第二个是有执独瘾，有执独瘾叫做联想啊，境界的联想，一种呢根本是胡思乱想，那就是无执独瘾。这三样东西呢混杂其中，让我们难辨真实。所以佛学就叫我们呢要从自心过迁去见，不要从他人的是非上去分别。修行要从自己这一端去下手，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带着无明原形的眼镜去看待外面境界，对不对？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带着习气去见境界，你现在所见的境界到底是真实有几分？我们要回来改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不改到限量原性境的话，你所见的有多少分是你可以相信的？如果连几分相信都不确定的话，你怎么又可以着这个见所生出来的知呢？知就是名言的分别了，你又有几分能够确定这件事情？所以修行只是透过唯识这样的理论啊，分析发现我纵使自己以为限量所见，其实并非限量，对不对？并非限量。第一个真带子的话，它真的有带子的话，那个也不是真的带，是变带的，叫做四带子。它更可怕的是自己心头会升起有执的甚至无执的毒瘾境夹在其中。所以呢我们就一笔这样带过来哈。其意是缘过五尘过去落下的影子的名为有执独瘾。那么无执独瘾呢就是在下面这行下面，如果缘的呢是空花兔脚等事，是根本没有那个可能存在这个真实世界的那个东西，在心的这头把它想象出来，那么叫做无执独瘾。那么这两者呢老实讲都叫做什么？都是意识所变啊，都是意识所变。意识就代表两件事情，一个是分别，一个是名言。凡是一讲到意识一定会连带两种作用，一种就是分别，一种就是名言。好，那么故云呢以心缘色四代执，这个四代执呢那个带就是变带啊，带的执是什么执呢？色执的一分 啊，不是全分的设值，是设值的一分。所以请各位在我抄的笔记那个旁边呢，设值之一分。啊，你如果只写设值的话呢，你就会以为他好像真的带一个设在心头，不是这个意思，是设的一分，啊，是设的一分而已，而且是同分。这个同分呢，到底百分比有多少同，还不能知道啊。四代指中间相分一头生，那个中间指的就是心，在心呢、啊、这一头啊，啊，连带的而生出一个相分出来。连带的生出一份相分出来，那么为单从能源的见分所起的缘故啊，单从能源见分所起的缘故啊，它都是从能源的心呢、啊、见分再带起一个相分啊，带起一个相分。那么如果这个见缘相的心呢、啊，缘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外界境界的影像呢？如果你抓取的是空花兔脚这些根本不存在现实的观念的话，那么这个毒瘾境叫做无执毒瘾。所以呢，有执毒瘾跟无执毒瘾就在四代之底下更降一层，对不对？所以四代之可以说是有一种，它跟等于什么？它跟等于什么？有执毒瘾，而无执毒瘾就等于什么？等于非量所缘，等于非量所缘。那么跟无执毒瘾类似的。无执毒瘾其实有三个，好，其实有四个，一个呢是善心所缘，有没有？善心所缘就是我意识的本质当中所谓的善位独头意识，好，我少写了意识两个字哈，就是善位独头意识，善位就是散乱，你心很散乱，非常散乱啊，一下子想到这个，一下想到这个，一下想到这个，对不对？就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白日梦。还不是白日梦，就是散乱，在你清醒的心底下的散乱心啊，你一直不断的会去想到你现在不存在的一些事情，等一下会发生的，刚才已经过去的，跟你现在的东西呢，三四心夹杂在一起，这叫做散心所缘，也叫做散位独头意识。第二种呢，无执独瘾啊，叫做梦中独头。你做梦的时候根本没有眼睛张开去见到什么东西，对不对？可是你会以为见到，乃至会听到，乃至于身体会有感受，都会有这种境界，这个叫做梦中独头意识，在汉森大师这边叫做梦中境界。还有呢，叫做狂乱独头意识，就是像发疯的人啊，你精神分裂啦，妄想症啊，自己一定以为那个东西是真实的，可是你去查证都是你说说而已，啊，都是你说说而已。你能够去证明这件事情吗？难道你说的就是真的吗？人家跟你否认，你又不同意，你又拿不出证据来。可是我就是以为这样子，这个呢叫做狂乱独头意识。你如果始终发现你没办法证明一件事情，可是你总是以为有，那表示你心这一头呢一直在变现一些印象出来。这个印象呢就叫做狂乱独头意识。也叫做这边病中狂乱所见，皆是非量，就是没有真实性，可是你却以为有。非量说为非，可是问题是当局者迷，当局者不认为是非，当局者一定认为是限量，这才是比假需要去分别的东西啊、哦。但是同样是属于无执毒瘾的，我虽然在那里没有写，我写在这一边，有没有？放在哪里？放在信境的下面。其实并不是它等于信境，在开始这个地方有没有？其实并不是等于信境，而是入信境的下手处。定中独头意识，它仍然是独头意识，是心这一头以见缘见所生出来的东西，对不对？用三摩地心建立起一个三摩地心的所缘同分影像。我们如果读《瑜伽师六论》就知道了，以三摩地心建构起一个同分影像，对不对？其实都是见缘见，对不对？是心这一头自己创造一个，你这个同分影像也是一种观点，对不对？虽然叫做所缘，可是那个所缘是一种智慧来着。所谓智慧指的是一种观点，我们呢用安定的心去创造一个观点，用那个观点再来思维心里面的一件事情，懂吗？它经过一重又一重， 先用你的三摩地，先把你的身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面，那么呢，再从那个所缘呢，发展出一个观点，再用那个观点再来思维一个道理。我讲一个明白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呢，在三摩地心呢、啊，三摩地心就心先安置在哪里？安住在十二因缘，你就去一直不断的观察十二因缘，你就开始去了解，去相信自。一切的影像无非都是无明原型，对不对？我现在要去解决的就是生老病死，十二因缘的最后一分。我老病死为什么会生呢？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以为有起嘛，以为有生嘛。那为什么会生呢？啊，为什么会生呢？爱取有嘛，对不对？于是呢，就一分一分，就只注意那个道理，然后开始呢。入定、住定、出定，老是用这十二因缘的名相所蕴含的道理，这个叫做智慧。用这个观点去观察所有的一切事情，于是我就不会去分别境界的好丑，我就会去分别这些东西就是次第缘起的现象。于是我忙着在干什么？再去思维它的道理。反而慢慢的忘掉一件事情，什么？分别好丑。没有好丑的分别，就会慢慢熄灭什么？取舍的见解。你只要放低取舍的见解，你就一直不断的会去受用缘起不执着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子的文思修啊，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增上增上，这个就叫做修行。所以借由文思这个正法，十二因缘的正法，烁烁的把心安住在思维这个道理的三摩地上面，再用这个三摩地心，透过十二因缘的这个法相的观点，去思维一切的心中跟你所见相上的境界，对不对？就发觉这一切的境界，无非就是道理所诠释的现象。于是同时，你就可以去放低执着性，对不对？增加观察的能力，观察能力越来越明白，执着性越来越低。当这两种产生两极化以后，你发觉你的心开始能够在事项上随时马上见到这个道理，随时马上见到这个道理，这两种不生障碍，不生障碍。于是呢，你就根本不会在这个地方起什么疑问。你不会在这边起什么生的见解、生灭的见解，慢慢在这过程当中不起生灭的见解，你就会知道它随时随地都是跟心一起怎么样，刹那无助的变化着。所以它容不得我去执着，容不得我去执着，它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过去。所以我只不过是在众多缘起现象当中的一个参与者、观察者。中间没有谁有造作的能力，可是呢，如果你真的爱惜缘分的话，你就应该要珍惜，你要起惜缘惜福的心，对不对？那么用心的去参与，不要去分别，如此而已。慢慢把自己的态度改变掉，慢慢你的修养就会增上增上增上。当你修养增上的时候，你的身与意随时随地在缘起现象的情况底下，你有没有造作？还是会造作。可是这个时候造作呢，就不会造作令众生乃至于令自己起烦恼的业，这叫做清净你自己的三业。当三业能够纯净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佛出世。其实修行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以佛的净土在哪里现？在六根清净中现。所以呢，所谓唯心所限制的就是这个能力哈、哦。所以呢，我们就由此可以知道，并定中观鱼米肉山等事皆是限量。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由此可知商，你要去修限量，从哪里修？从三摩地心，对不对？所现的影像，这样子去烁烁的观察思维，对不对？借着观察思维修，你不断的提升自己能见境界的观察的能力。那么随之你自己的修养就会慢慢怎么样纯善，就是这样的修，把你的身与意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清净。所以借着这样子去增加限量，限量就叫限观智，限观智慢慢强了以后呢，它越来越不受障碍的影响，它就可以去证 证什么？证信境。那个信境就是什么？就是实相，证入真如的实相。于是呢，明了啊，意识虽通三量，可是呢，现多比非少也。这是明了以后的事情，对不对？现量会慢慢多，比量非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请问下手处从哪里？从三量的哪一量下手？比量。三境从哪里下手？无执独影的定中独头意识，对不对？从这里下手。而所谓定中指的是什么？就是三摩地，对不对？乃至于般若经来讲的话，就是百八三昧。你去锻炼自己百八三昧，就一切事中能够见理的能力。不管什么样子的境界，对别人来讲会产生百八受、百八烦恼；对你而言呢，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百八三昧，对不对？你见到生灭投属的相，无非就是刹那缘起。你烁烁的能够见到缘起的真理，你就见到实相。锻炼这种见实相随时随地的能力，那么你的限量就一分一分多，比量非量就一分一分少。这是我们的修行过程。好，到这边又要断开，到这边又要断开。好，那么以上呢是解释四代子，若以下呢就是解释真代子。好，到这以上呢，他就把四代子连同四种毒瘾呢一起都从中讲了。啊，那么有执独瘾呢，通四代执；无执独瘾呢，就通什么？就通什么？通非量，啊，通非量所缘。所以呢，比量跟非量都会缘什么？都会缘代执境。可是呢，比量所缘的代执境呢是四代执，非量所缘的代执境是什么？无执独瘾。啊，无执独瘾。好，接着呢就开始讲什么叫做真代执。真代子呢是七世圆八世，请各位在旁边上次也讲了哈，是七世的见分，圆八世的见分为我，所以那个后面那个见分要用两次，七世的见分，圆八世的见分为我。那么如果照玄奘法师的记子的观心记啊，他是写以心圆心真代子，中间相分两头身。那么以心圆心，那个第一个心就是七世的见分。第二个心就是八识的见分，真代执那个真是真的哦，是真的。那个真的意思是什么呢？真的意思其实就是虚妄的意思，反而不是真实的意思，反而是虚妄的意思。它根本无端端的就在心这一头啊，见分取见分，对不对？可是问题，见分有办法见到见分吗？比如说，我说我的右手能够抓到右手吗？我能够自己合起来，这顶多叫做合掌，对不对？合拳。没有办法说我右手抓右手吧，所以能见的心没办法抓能见的心嘛。可是你今天就以为我能够这样子，哎，这样子感觉就怎么样，很实在，我把这个拳头握得很实在，我感觉就很实在。请问难道这样子不实在了吗？你把拳头握紧的感觉很实在，那是一种感受，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感受。可是这种感受我们只是借着握拳，感觉我这握拳怎么样，可以打别人，对不对？我这滚头步够大力呗，对不对？你就以为这样子好像有力量，只是我借着一种造作让自己以为有力量。其实你有的还是跟手掌一样，你手掌不握拳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力量吗？难道你不真实吗？你还是很真实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握拳以后才借着拳以为自己很真实呢？拳头并不需要握才会有拳头的能力嘛，对不对？拳头的能力跟掌所具有的能力是一样的嘛。可是今天呢，我把它分为掌跟拳，这两者根本是一件事，而掌跟拳都是一件。于是他说是真实，他所圆的都是真实的东西。为什么？就是他嘛，本体嘛，自体圆自体嘛，所以是真的带。这种带呢叫做夹带，叫做夹带，夹就是夹呗。夹着，两者夹着一分，根本就是一件事情。掌跟拳根本是不分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件事。这种一件事是本来就是一件事，跟见相不二那个两个不一样，它还有个变的过程，有个事变的过程。这个连变都没有变，这个是不用变，你知道吗？当下同时是，根本不用变，同时就是。 他只是在心的这一头自己以为我有见啊，这以心圆心就在这样子的中间相分两头生。那你说七识圆八识吗？其实八识也圆七识啊，对不对？互为所圆，互为所依。七识的根是谁？八识。八识的根是谁？七识。就两者互相为彼此的根，对不对？互相抓对方为我所见，然后也认为对方是我所生的，这就是中间相分两头生，以能所同一见分变现啊，同一见分变现，同样都是见分所变啊。七识的见分变一个，八识见分变一个，那么以七识去抓见抓八识的见分，这个呢叫做真代子。所以虽然名字为真代子，可是根本叫做虚妄。